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欣兰，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前两次我们一直在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这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物的特殊之处，圣经称他为信心之父。那么在前两次的学习当中，我们从四个方面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一，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背井离乡，一生漂泊寄居，完全顺从神的带领。而神所赐给他的地，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得到，这就是信心，能看见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第二，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他，所以他不与罗德争竞。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与人争竞的，而正因如此，神就把最好的地赐给亚伯拉罕。第三，亚伯拉罕因着信分别为圣，不与罪恶有份，所以当他打了一场大胜仗之后，他向代表神的麦基洗德献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的贡物，但却坚决不要索多玛王的一根一线。第四，亚伯拉罕是凭信心，从而最终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神给了应许，但我们必须用信心去得到，而且神还会考验我们的信心。亚伯拉罕经历了种种信心的考验，包括最难的考验，献上独生儿子以撒，但他都能够得胜，由此向神显明他无伪的信心。好，今天让我们接着上一次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话题，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圣经称赞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而他最大的信心体现就是献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这件事记载于创世纪22章。今天让我们再详细看，透过这件事，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让我们打开创世纪22章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以完全的信心向神献上以撒，但是留意这里，天使并没有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有信心的人了，天使说的是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他用的是敬畏这个词。为什么呢？这里让我们更明确地去理解什么是信心。信心是出于一个敬畏神的心而去遵行神的话。敬畏是与行为有关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遵行神的吩咐。就正如挪亚， 希伯来书说到，挪亚是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就动手预备了一只方舟。所以仅仅相信神，并不代表我们就会听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话。很简单，比如说新约的雅各书说到，魔鬼撒旦他也相信神。我们能说撒旦是有信心的吗？能说他可以得救吗？当然不能。有信心的人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人，信心与行为是分不开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单单口头上的信，而是付诸于行动。他真的带以撒来到神所吩咐的地方，要把他献祭给神。让我们看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信心与行为是分不开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正是从他的行为体现出来的。雅各书二章都是在谈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说我相信神，但在行为上我们跟不信神的没有什么分别，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按照神所说的原则去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信心。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献以撒这件事。当亚伯拉罕带以撒来到祭坛上，他相信的是什么呢？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记载中，亚伯拉罕有句名言，就是当他带以撒到了山上，以撒问他，父亲啊，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回答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后来神果真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亚伯拉罕就把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当然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神必会预备。但亚伯拉罕相信的神的这个预备是指什么呢？是不是单单指这只代替以撒的公羊呢？让我们退一步来看，如果神没有预备那只公羊，那么亚伯拉罕会不会献上以撒？答案显然是明显的，亚伯拉罕已经决定并开始动手要杀以撒了。而当他正要下手的时候，天使呼叫他住手，继而让他看见那只公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远远超过相信神会预备一只公羊。换言之，如果神没有预备这只公羊，他就会真的献上以撒。他不会说，哎呀，到最后一刻了，神还没有预备羊羔，怎么办呢？我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会预备，但是神啊，为什么你还不预备呢？亚伯拉罕没有这样想，事实上，他已经做好了献上以撒的一切准备。那么，是怎样的信心，以至于亚伯拉罕能够忍心献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呢？让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他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相信神是复活的神，神可以让他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而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神就真的让他得回自己的儿子。就在以撒生死关头的那一刻，神呼叫亚伯拉罕停手，以撒死里逃生，亚伯拉罕又重新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相信神是复活的神，神有复活的大能。他知道他献上了以撒之后，神能使以撒复活，让他再得回自己的儿子。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呢？我们相不相信神有复活的大能？如果神可以使死人复活，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神呢？还有什么事情令我们忧虑呢？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太多的东西令到我们忧虑。我们忧虑工作，担心有一天会下岗，或者已经下了岗，我们开始担心生活。我们也会为孩子忧虑，他的学业如何呢？他的健康如何呢？他将来如何呢？我们也为自己的将来忧虑，将来我老了，我依靠什么呢？我们可以为好多事情忧虑。古人有一句话，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说，人生不过100岁，但是我们已经忧虑到1000年以后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复活的神，难道这些小事神不会看顾我们吗？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所说的，他教训门徒，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主耶稣不是在说我们干脆就不吃不喝好了，或者吃喝都是不好的事情，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说你不要忧虑，因为全能的神会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紧接着就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备粮食，为什么呢？因为神养活它，而我们在神的眼中比飞鸟贵重多了，神就更会养活我们了。所以从我们是否有忧虑的事情，就知道我们是否有信心，是否相信神是可以令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有的就是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再回到献以撒这件事，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圣经说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为什么神要试验人的信心呢？而且让亚伯拉罕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又是神赐给他的，是不是太没有情理了，太残忍了呢？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爱上神给的礼物而忘记了神。比如神医好了我们的病，或者神给了我们一个好工作，或者其他我们向神求的东西神给了我们，但之后我们往往对神给的这个礼物爱不释手，我们看它是最宝贵的，反而忘记了神。我们忘记了最初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份礼物了。神给我们礼物成全我们的祷告，为的是鼓励我们更加的相信他。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舍本求末，我们爱上了礼物，反而忘记了神。神整个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亚伯拉罕学习完全倚靠神。我们容易倚靠儿女，中国人有句话，养儿防老，很多人都把指望放到孩子身上，希望到老了能够靠上他们。但是神教导亚伯拉罕一个功课，神是他唯一的依靠。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此体现出来了。以撒是他的独生子，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依靠放在以撒身上，他是单单依靠神。我们也容易依靠钱财，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像新约主耶稣说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他以为自己拥有了财富就是自己的保障了。事实上亚伯拉罕非常富有，圣经说耶和华大大赐福给他，让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可以说亚伯拉罕富比王孙。在创世纪23章，赫人说亚伯拉罕在他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但这一切外在的东西并不能迷住亚伯拉罕的眼睛，他不在意这些，他丝毫不看为是自己的保障，他倚靠的是神。希伯来书说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世界都要过去，他为我们预备了天国。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地上找保障呢？我们紧张我们的健康，紧张我们的工作，紧张我们的钱财，紧张我们的儿女，因为这些是我们在地上的保障。看看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信心唯独倚靠神的人呢？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财富，他的独生子，这一切都没有成为他的绊脚石，他单单倚靠神。从献以撒这件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神的原则，就是神给的东西神也可能收回的。我们常常会抓住一些神给的东西说，神啊，你给我的你不会收回的。不一定，神给的神也可能收回，包括我们最爱不释手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呢？中国老一辈神的仆人宋尚杰，他仅有的两个儿子先后夭折，而当他最小的儿子死的时候，他正卧病在医院，这个噩耗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宋尚杰相当平静，他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吧。难怪神大大使用宋尚杰，他真是一个信心伟人。他不知道为什么神会取走他的儿子，但他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所以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就。但很多时候当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认为神不好，就失去了信心。在圣经中，神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献上独生子以撒，而最终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公羊代替以撒，所以以撒并没有死。除此之外，圣经中再没有这样的事例， 神没有再吩咐人将自己的儿子献作燔祭，但是人没有做到的事情，神却亲自做了。神将自己的独生子主耶稣当作了代罪羔羊，当作了燔祭。神为了拯救我们，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神的大爱在此就显明了。好，以上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当中学习到的一些功课。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从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看他的信心。让我们打开创世纪24:1-9。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亚伯拉罕一生跟从神的带领，一生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外寄居漂泊。到了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于是他开始计划安排后事，就是为他心爱的儿子以撒娶个妻子。留意，亚伯拉罕郑重要求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可见这个仆人是他信得过的，是能够按照他的吩咐来办事的人。亚伯拉罕要求他不可为以撒娶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其次他要亲自去自己的老家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回来，而不要带以撒回那里去。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娶妻方式。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这样做呢？其实整个焦点还是在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到老的时候还在记得神的应许，他怕以撒会失掉这个应许。首先他担心以撒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因而被影响了。迦南人在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是败坏的，所以神把迦南人的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后来的约书亚记，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命令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亚伯拉罕能够看到婚姻会影响儿子与神的关系，所以他坚决不让以撒娶外邦女子。在圣经中，神一再警告神的子民，你们不可娶外邦女子。在新约也说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但是无论是以色列民还是基督徒，我们都一再地犯这个罪。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喜欢他，那么就跟他结婚，我还是信神吗？ 我没有受影响吗？圣经中，婚姻是一种约的关系，我们不能跟神立了约，又跟别人立约。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生命就是掌握在撒旦的权下，也就是说，我们也跟撒旦有了约的关系，结果就是神只好中断与我们所立的约了。亚伯拉罕就有这个眼光，他知道如果他的儿子以撒娶了不敬畏神的女子为妻，那么他就会失掉神的应许了。其次，亚伯拉罕也不允许以撒回到他的老家去，为什么呢？我们在第一次的讲解中已经谈到，在当时亚伯拉罕的家乡吾尔是个好地方，相当繁华富裕。亚伯拉罕担心儿子会被吸引而不愿意再走出来，以致失掉神的应许。这里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坚信神赐给他的应许，尽管他在有生之年并不能得到，但他相信他的后裔会得到，而为此他为儿子安排了婚姻，好让儿子不致失掉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婚姻非常特别，他的老仆人都担心万一女子不肯来怎么办呢，但亚伯拉罕却凭着信心说，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亚伯拉罕真不愧是信心之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为今天所学习的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仍然在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首先，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我们看到，第一，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单单口头上的信，而是付诸行动。他真的带以撒来到神所吩咐的地方，要把以撒献祭给神。信心与行为是分不开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正是从他的行为体现出来的。第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相信神是复活的神，神有复活的大能。他知道他献上了以撒之后，神能使以撒复活，让他再得回自己的儿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神呢？还有什么事情令我们忧虑呢？第三，神整个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亚伯拉罕学习完全倚靠神。我们容易倚靠儿女，倚靠钱财。亚伯拉罕虽然富有，虽然有儿子，但他的依靠完全是神。第四，从献以撒这件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神的原则，就是神给的东西，神也可能收回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呢？最后，我们也看了亚伯拉罕的晚年，差派老仆人去自己的老家为儿子以撒娶妻的事情。从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愿意儿子因为娶外邦女子或者回到老家贪恋那里的生活不想再出来，从而会失掉神的应许。好，今天的圣经人物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欢迎您到时收听，再见。